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做的、所讲的，然后使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认识他。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使我们能够从中特别体会到哪些方面主要给我们的教训呢？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图片啊。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一开始啊，就说到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奴啊。这个呢，就是加利利湖和加百奴的地理位置啊。从这个图片上，我们看到这个红颜色的这一块呢，这个地方就是加百奴，对吧？这个整个是那个点比我更大，这个所以那个就是加百奴。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把加百奴称为耶稣自己的城，他说他来到自己的城，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常常会感觉到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城，自己的城是哪里啊？按照一般的理解啊，我一开始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会觉得那应该是拿撒勒，是应该耶稣长大的地方，那才是他自己的城嘛，对吧？可是呢，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拿撒勒人不接待他，所以他后来呢，他就把他做工的主要的工作的地点呢，就从拿撒勒转移到加百奴来了。到了加百奴呢，圣经上说这是他的城。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是他的城呢？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文化的背景问题，就是我们曾经讲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生活的这一些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认同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那一些世俗化犹太人的生活。因为那个地方啊，被罗马人统治以后就非常的希腊化。我们知道希腊是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注重人的智慧，注重人的肉体的情欲的满足啊，追求世俗的享受，是那种文化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啊，他们不认同那个东西，他们怎么办？在那里生活得很痛苦，所以他们就从南方逃到北方去。就像我们很多山东人，为了逃生，为了吃饭而跑到东北去啊，闯关东，因为那里地大人少，物质丰富，是吧？这个闯关东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个地方是一个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地方。啊，就一挥一个棒子就可以打死一个，打死一个狍子，在水里边一瓢舀上来就有鱼啊，就是表示非常丰富的地方。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地方，因为有黑门山的水下来，能够滋润周围的环境啊，所以那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很适于居住的环境。所以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就离开他们的祖居地，就跑到北方来。那么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敬拜上帝，盼望他们的弥赛亚啊，敬拜上帝，盼望的弥赛亚。好，我们看这个就是加百奴，现在的加百奴啊，他们把这个考古的这个地方把它圈起来啊，形成一个可以参观的加百奴的这个地点。那么在这个加百奴里边呢，你会看到一个中间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在这里，看到吗？就这个啊。那么当然这个灰盖顶的这个地方呢，是纪念彼得的岳母的家啊，那是一个考古坑，怕他这个地方，因为这个都是2000年以前的东西了啊，怕它在阳光下雨把它冲坏了，所以顶上就盖上了这么一个大灰顶把它盖起来。然后这个灰顶里边呢，也有一些它其实是一个大厅，现在是啊，里边有一些他们考古挖掘出来的东西啊等等。那么为什么知道这个地方 估计大概是彼得的家呢，不是彼得的家，是彼得岳母的家啊。因为后来呢，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周围的这些房子、啊、都很小的啊，这些房子这都是居民的房子，都很小。然后他们这些房子呢，就围绕着这个大房子。那么这个大房子就是当时加百农的会堂。啊，耶稣曾经在这个会堂里边讲道、医病、赶鬼啊，做见证，就在这个会堂里边。那么下边这个大会顶的这个地方呢，下边可能是彼得岳母的家，因为那个房子也很大。然后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些标志，就是初期教会啊，他们要找聚会的地方，怎么他们有一个暗号，就是用一条鱼。啊，这个画一条鱼，你看今天我们有些汽车，你在后边开的时候，你发现汽车后边贴一个鱼，那这一定是基督徒的车。那么这个呢，就是初期教会留下来的一个传统。啊，当然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说：“你得人如得鱼。”啊，所以这是这个鱼啊。另外呢，就是在希腊文里边啊，这个鱼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主这几个字的字头的缩写，就正好拼成鱼这个字。所以呢，在初期教会啊，他们就用鱼来代表教会，代表基督徒。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找一个聚会的点啊，通常他们这个鱼呢，鱼头冲向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标志，他们就沿着这个就能找到这个聚会的地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发现了一些鱼指向这个房子，然后呢，在这个房子的某一块石头里边发现了彼得的名字，啊，就是刻的这个 Petrae 这个彼得这个字，那么就估计这个地方可能是彼得岳母的家。那么当时这个房子在这个加百农这个里边呢，是一个最大的房子啊，可见当时可能是非常辉煌的。那么当这个加百农后来地震把它毁了啊，毁掉的时候呢。大概那个地方已经不单单是彼得自己的家了，那个地方是一个初期教会聚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把这个地方可能奉献呢、啊，可能把它盖成一个像教堂一样的地方啊，越盖越大，所以呢，他就跟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形成一个对比啊，所以这边有一个大的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那边又有一个大的，那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对吧？所以这个是加百农啊。那么从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呢，就是加百农的普通老百姓住的房子是很小的，对吧？那么有的时候你真的你到那去看看他们这些小房间啊，这一个一个的啊，里边真的很小，大概一个床铺就快满了啊。这是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农村，我们在乡下住的那房子啊，稍微大一点的房子是9平方，正常的房子是6平方。啊，所以就是很小很小，里边一半的这个房子呢，是我们那时候叫做炕啊，这个里边弄一个土炕呢，就占去了这个房子的大半的房间了，啊，然后外边还有一个这个炕边上还烧火的一个炉子，是吧？然后地上放一个小地桌，基本上这个房子就满了。啊，所以那个房子是很小很小的房子啊，所以当时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一个房子里，大概就是在这些啊普通的房间里边的某一个房间啊。那么当时我相信耶稣在的时候呢，西门彼得的家，他岳母的家还没有那么大啊，那是后来教会把它建成改装成那么大了，就是当时耶稣在那彼得在那里的时候，那房子还没有那么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呢，就是虽然那里的人自己的房间很小，但是他们把那个会堂建得很大啊，这个就是那个会堂的里面啊，去过以色列的人啊就知道，这个会堂还是蛮大的，而且雕梁画栋，很不错啊，这个建筑的规模。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大，如果你光看这个的时候呢，就感觉不出来这个房间有多大了，是吧？那么一加进去人你就知道了，这个房间不小的，是吧？这个大概比我们现在这个会堂差不多的这个尺寸，估计还要再大一点，是吧？那么这个柱子外边还有啊，这个房间还是蛮大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里边还能看出来这里边谁吗？能找到吗？ 这个百家能不能把它放大一点？这个PowerPoint 很难放大是吧？啊，这里边其实都是大部分是咱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好，那么这个图片呢，就是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后边竖起来的那一个那一块墙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个会堂。那么下边呢，这些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是周围的居民啊所住的房子。那么在这里呢，从这个他这个居住的环境上来看呢，他们是何等的以敬拜上帝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对不对？啊，犹太人和基督徒和这个的概念啊，和这个咱们中国宗教的概念不一样。你像中国的庙都盖在哪里啊？都盖在山上，是吧？盖在这个很环境优美、很避世逃避的这个环境里边，所以它是一种避世的想法。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庙啊？一般的这个庙呢，建在山里边的庙啊，进这个庙的时候，它要经过很高的楼梯爬上去，是吧？让你有一种对它特别崇拜的那种感觉。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教会教堂是建在这个市中心的，是最接近人的地方，是人最方便来的地方，是跟人同住的，它不是高高在上避世在外面的。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把这个会堂建在他们村庄的中心，然后周围的房子都围在中间，围在周围。你知道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刚刚读过民数记，对吧？这个就是犹太人把当时的他们在旷野里边的会幕建在他们安营的中心，然后周围的以色列人都在周围，对吧？就是这是他们生活的中心点。所以他们在这个建造这个村庄的时候呢，他们当时设计这个村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概念啊。所以把这个会堂呢放在中心啊，然后它周围的都是居民。那么当他们来到这个会堂里边的时候，会堂和圣殿最大的区分点就是圣殿是可以献祭的，会堂不能献祭。所以会堂那里可以，他们可以赞美上帝，可以读圣经，可以来敬拜，可以来祷告，但是不能献祭。所以他们来到会堂里边最多做的事情就是听道，来读圣经。那么在那个时候啊，为什么把这个圣经里边把这个加百奴称为耶稣自己的城呢？因为这个城里边的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盼望，盼望什么呢？就盼望弥赛亚，盼望他们的救主，盼望犹太人的王的到来。就是上帝早已经应许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每次到会堂里边来敬拜来祷告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就在里边传讲。所以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在自己的城里边，就是在加利利在拿撒勒，他在自己的会堂里边他就宣告了这件事，说这句话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也就是说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说真的吗？谁呀？其实耶稣说就是我啊。就是你啊？不会吧，怎么我看着不像呢？这个横看竖看觉得说你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你的兄弟姊妹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你怎么成了弥赛亚？你怎么成了上帝的儿子？看看不像。耶稣就指责他们的心里边刚硬，心里边迷糊。结果那些人怎么样呢？就想把他推到山崖去把他杀了。所以这个犹太人很极端的啊。所以耶稣一看，耶稣就说了，没有先知不在自己的文化里边，不在自己的人当中被重视的。所以耶稣说算了，你们既然不接受我就走了。所以耶稣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加百奴。那么把加百奴称为耶稣自己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地方素来就等候耶稣的啊，他们是盼望弥赛亚的。所以耶稣是来到了盼望他来的村，对吧？所以那个地方就称为他的村，因为那些人都在等待他吗？ 啊，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地方了。那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耶稣在这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啊，医治过很多的病人，其中包括彼得的岳母啊，在那个村子里边，耶稣其实是很小的一个村庄的啊，这个耶稣在那里行过很多的神迹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呢，就是说过了一些日子，过了一些日子，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时候，耶稣已经在这里边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了。然后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就来到这个村庄里边了。来到加百农以后呢，耶稣就在一个屋子里面坐着讲道。那么在其他的两卷福音书里边呢，就说这个讲道的时候啊，来听到的人很多，多到一个地步呢，咱们中国人有一个描述叫做水泄不通啊，太多人了啊，这个进不去了啊。其实人很多吗？这个多还少啊，是一个相对的，对吧？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在这里坐的大概有多少人啊？有六十个人有吗？啊，我们觉得人不多，松松散散的，后边还有好大的空间，是吧？我们感谢主，神给我这么大，给我们这么大一个教会，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做弟兄姊妹传福音啊，对不对？啊，我们的人其实感觉的挺少的，空空荡荡的，对吧？如果我们这帮人要到我们家里边去的话，那恐怕进不去了啊，那像百余条塞鱼一样的塞进去，可能能塞进去，对吧？那就感觉到人很多了，对不对？啊，所以当时说人很多啊，有多少？可能人并不多啊，因为这房间很小嘛。你看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小房间的时候，耶稣假如说在这个房间里边坐着啊，其实原来这些公路是没有的，这些公路是后来为了进去开车可以走的时候，是现代人把它挖出来的公路，原来的时候是没有的，原来那个地方连马车也进不去，它的路很窄的。我后来离开我家的村庄的时候呢，我一直印象我小的时候长大的地方，好大的地方啊。后来我长大了，我回去了，回到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怎么这么小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印象啊？小的时候长大的家里边，觉得那个家好大，现在回去一看，哇，这么小的地方啊！当年这个加百农的地方，实际上它的街道是很窄的，房间很小的，知道吧？所以我估计二三十个人就水泄不通了，知道吧？所以这个耶稣在房间里边讲道的时候，周围没有环境，是很窄，因为一个公路，你比方说这么一个公路，站上两个人你就过不去了。那么当时他们四个人要抬着一个摊子要进去的话，那得很大的一个地方才能过去，对吧？那么所以你要理解当时的环境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们当时要进去不容易的啊，这个几个人就把那个路塞住了，几个人就把房间塞满了，这个时候呢要想退出来都很难的，你想把这个地方腾一个空出来，没有空间可以腾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了。好，现在我们首先就有第一个图画了，这图画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盼望他弥赛亚的村庄里边，房间里边，他已经行过很多神迹了，那么这些人就来到耶稣的房间啊，耶稣所在的房间里边来听他讲道了。人其实也不一定很多，但是把那个地方堵得水泄不通了。那么这首先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都来到耶稣讲道的地方，为什么他们来到耶稣讲道的地方啊？要听他讲道，对吧？要听他讲道，听他讲道。你看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批人，至少有五个人，当然可能还不止这五个人，对吧？就是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五个人也想进到耶稣的面前。那么透过这件事情，他们很想进去，结果进不去，人太多了。结果他们想了个办法，他们把耶稣讲道的那个房子的房顶给拆了，是吧？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加百农的这个村庄呢，房子是一个挨着一个的，而且犹太人盖房子呢，那个地方在北方的时候啊，他们不是用咱们现在这个像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那是用土坯盖房子，然后呢上面是茅草，对吧？这个那个房顶你要拆毁很不容易的 啊，他那个这个上面有这个先弄上梁，然后弄上轮子，然后弄了船子，然后上面铺上我们叫帛，你知道吧，就是一种熟接，然后把它捆在一起，然后帛上面加上泥，然后上面再盖上茅草啊，那房顶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你要把那个拆通了很不容易。犹太人盖房子不一样的，犹太人的房子全部石头的，那他盖起来以后呢，他上面是石板把那个房子盖起来，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很少下雨的，他们就把那个房顶上盖上一点草，那个缝里边下一点雨也无所谓，啊，所以抽掉一块石板，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以色列啊，现在还有这个传统啊，就是他们的房子呢是祖传下来的，啊，这块房子这个他们研究分地，分了以后呢，就是归到谁家，这个房这个地就是他的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兄弟姊妹都住在一块儿的，那么这时候他们盖房子是一个很奢侈品哦，啊，那么因此呢一家人就尽量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么这个一个房子怎么住得开呢？因此他们就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一个孩子结婚，这个房子就增加一层，在原来的基础上，啊，就把原来的那个房板就把它变成地板了，然后石头再堆上去一层，然后就盖上一个石板，就盖成了第二层。然后又一个儿子结婚了，然后又堆又盖上去一层，啊，所以有很多人数数这几家几个房子的是几层的时候呢，就知道他家有几个儿子在这个房间里边结婚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传统。那么这种房子呢，要是一个盖起来的时候会很危险的哦。因此他们怎么办呢？房子靠房子啊，所以一个房子挨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挨一个房子，这样它就倒不了了嘛，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加百农的房子，它是一个靠一个，一个靠一个，一个靠一个，你看到没有？然后房子对着一个很窄的街道啊，然后耶稣大概就在这样的一个房子里边讲道。那么大概这个房子呢还没有上面加层啊，所以呢人就把上面这个板拆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摊子坠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了一句话啊，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信心很重要。圣经里边说了，凡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必须用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才能得神的喜悦，对吧？所以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啊，他们很有动力的啊，很有动力的。那么他们动力就是一直进，进不去，实在进不去，他们想办法把房顶拆了也得进去。所以耶稣就看见他们很有信心。其实啊，我们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是有信心的人呢，啊，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他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的。请问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圣经上说旁边坐着几个文士，因为耶稣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然后呢就有几个文士也坐在那里，表示文士也来听耶稣讲道，是吧？啊，文士是什么人呢？因为有这么大的会堂啊，那里边一定有主持的人，是吧？那么那里我们讲到说这个会堂里边他们不能献祭的，所以那里不是没有祭司的，所以那里有文士。文士是干什么的呢？文士就是当时的解经学家，他们在那里读圣经，然后把圣经解释给大家听的，研究圣经的人，抄写圣经的人，解释圣经的人，那么这些人呢称为文士，他们很懂圣经的。那么这些人呢也坐在耶稣的听到的人的当中，那么可见这些文士也是多多少少有信心的人吧，是吧？他们也有一个动力来到耶稣的面前嘛，是吧？好，现在先把图画停在那儿，然后我们看电视了，现在嘣 pause 一下啊，现在回到我们中间了啊，我们今天也来教会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成为是耶稣的地方呢？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嘛，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新年刚刚过，是吧？今年是大年初三，是吧？哎， 这个中国人这是忙忙碌碌在家过节的时间，礼拜天大家休息是吧，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平常忙忙碌碌，大家坐在这里干什么？一定有一个追求的嘛，是吧，你有一个想法的。那么这个追求的时候，你一定用信心来追求的，对吧？你相信你到这个地方来花这个时间是有价值的，你有一个信心来到这中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动力来到我们中间了。可事实上呢，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啊，这动力是不一样的，追求是不一样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有些忧伤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希望能够得到安慰；有些人是心灵空虚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希望找到精神寄托。有些人还单身，看看哪一个姐妹比较好，哇，在这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啊。那么有些人来到澳大利亚觉得太寂寞了，生活，哎呀，谁是我的朋友啊，我在这里可以过一过这个周末的 social 生活，找找朋友啊，挺好。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呀，基督教的道理非常好啊，我要做一个好人，我就来听听这些好道理啊，我能够净化我的心灵，做一个更高尚的人。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来教会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当时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的。因此啊，这一个摊子被那四个人抬过来，他们把耶稣的所在的房间的房顶拆了，然后把他坠下去，这个动力是很大的。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想要得到是病得医治啊，是吧？那么他的信心是什么？耶稣说他们有信心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啊，你干什么事情不需要信心啊？干什么事都需要有信心的，对吧？但是这些人，至少是这四个人加上那个摊子，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相信什么呢？是大概相信耶稣是个先知，好像以利亚，好像以利沙，能够使病得医治，能够使死人复活，是吧？这是一个上帝派来的伟大的先知，是吧？因此呢，这个摊子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一个摊成什么样子，但是躺在褥子上被人家抬下来，就是说他连人扶着走都不行的，是完全一个瘫痪到完全不能动的一个人，那么他到底瘫痪成什么导致瘫痪，瘫痪了多长时间，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说明，只是给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图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人心里边都有一个需要，人心里边都相信，因为如果他不相信他不会来的，是吧？相信耶稣会解决他这个需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过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抱着各种不同的动机来教会，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当神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一定要给我们解决我们自己根本无法解决的一件事情。当然大概这个摊子想要站起来，他自己也很难做到，医生也很难做到，是吧？那么他们就觉得这个只有神，或者说神的仆人靠着神的力量才能够做到，是吧？所以他们是怀着这样的盼望，怀着这样的信心，觉得自己做不到了，求你来帮助我。好，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很多，是吧？那么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又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啊，我们自己就常常不知道了。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盼望，我们祷告，我们盼望神给我们解决问题，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到底那件事情是什么？ 耶稣在这里说，看见他们有信心，就是相信这位在这里讲话的这个称为耶稣的这个人能够医治他们的病。那因为他们过去看到了耶稣已经在那行过很多这样的神迹了，所以他根据过去的经验，他相信他肯定行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的病。但这个时候耶稣自己讲话了，看见他们这样来找他，他们心里有这样的需要，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放在心里想一想，神来到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需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需要，无法解决的需要。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你的罪要得到赦免。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解决的，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我们永远归属的问题。因为有罪的就要被定罪，被定罪的就要被惩罚，而且在上帝面前有罪的被定罪的，这个惩罚就变成一个永远的惩罚。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这个方面的需要？我们有意识到吗？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教会里边，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被定罪的地位要改变，我们犯过的罪要被赦免，我们脱离将来地狱的惩罚，将来我们要能够在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能够与上帝同在。这一个需要往往在人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或者刚刚来教会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意识他自己有这个需要。其实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需要的，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病需要得医治了，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国家需要被复兴了，他们意识到他们当王国民的命运应该被解决了，他们心中对耶稣、对弥赛亚各种不同的盼望和要求。可是神的儿子，真正的弥赛亚，他把你最重要的需要告诉你了，他说你的罪要被赦免。耶稣说，当那些人心里边在议论呢，这个文士啊先议论了，所以这个文士很厉害，因为文士是研究圣经的人吗？啊，研究圣经的人懂得圣经的人，他们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他心里边就有一个判断啊。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听别人讲道的时候，自然不自然的他就会有这种感觉，这个人讲道他这个地方讲的不大对头啊，因为不懂圣经的人呢，不大明白的人呢，他还不大就是光听的嘛，对吧？懂点圣经的人呢，他就觉得，哎，这个和圣经讲的不一致嘛，是吧？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一直到现在的犹太人啊，始终非常难以跨越一个概念，这也是穆斯林的文化非常难以跨越的一个概念，就是怎么神变成了人呢？神就是神嘛，而且神是独一的。所以他们对三而一啊，我们通常神学里边称为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很难接受啊，接受不了，怎么一个神又变成三个神，三个神变成一个神，这怎么回事？当然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对吧？因为圣经上这样启示出来的。那么神到底和人住在人的中间，耶稣在地上，他又是神又是人，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用信心相信的，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完全明白啊，是吧？因为那是神呢，神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完全明白呢？那我们不用说对神不明白，我们对自己都不明白，我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我里边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也不大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因此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信神是三而一的，我们信耶稣是又是神又是人的，这是凭着信心，因为神本身他启示出来他就是这样的。当时这些文士啊，他们看到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他突然他的神学思想就开始出来了，谁能赦免罪啊，对吧？有罪的人怎么能赦免别人的罪呢？ 啊，那你是个人啊，你有什么权利来赦免别人的罪啊，对吧？只有神才能有赦罪的权柄吗？啊，其实当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他这里边双重意义在这里头。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最大的需要告诉你，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唯有我能够解决你这最大的需要。那换句话说，他已经在告诉这一些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是用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的。但是耶稣要更正他们的信心，更正他们信心的内容。你不要把我信成一个夫子，你不要把我信成一个先知，你不要把我信成一个你的民族领袖。我就是上帝，我就是真正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有权柄来赦免你的罪。所以这些文士啊，他们看到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他们用他们的神学思想一分析，说他肯定胡说了，乱说了，是吧？他本来他不是神，他有什么权柄来说这个话？其实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这一个文士所议论的就对了，耶稣就犯罪了，那可是耶稣到底是不是呢？耶稣在挑战他们的思想。在马太福音里边呢，就说耶稣就知道他们心里起的是恶念。其实人里边有一种恶是非常严重，把不是神的当作神，这是恶念，就叫拜偶像；把是神的当作不是神，这也是恶念。那本来他是神，你把他不是神了，这也是恶念。所以在罗马书里边就说，本来他有神的荣耀，可是人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的时候，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就成了一切堕落败坏的总根源，所以咱们今天社会败坏了。这个我们今天早晨祷告的时候，我为澳洲祷告，上帝啊，澳洲这个社会怎么搞的，同性恋能够在这里被我们的政府接受呢？这些邪恶败坏污秽的东西从哪里来呢？原来发现是不认识上帝，从否定上帝开始，人就走向了一个相对的，人就走向了无知，人就走向了堕落，那是对上帝的背叛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背叛上帝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就是从那点来的。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也是多少圣人，多少哎呀来想要解决，最后解决不了。中国人喜欢啊，我们当君子，结果都从这么变成伪君子啊。中国的官员在上面讲话的时候说我们要廉政，到了最后都是贪官，怎么搞的？圣经上说他们啊就好像那个豹身上那个花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为什么呢？生命的本质决定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信仰的本质上出问题了，跟上帝之间认的不对，所以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你知道荣耀上帝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是什么？是认他，敬畏他。你先认他是上帝，就是认他是你的至高权威啊，然后你敬畏他。敬畏他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很小心的来遵行他的话，是吧？所以这个耶稣在这个跟这个文士心里边，他们心里边说，哎，他说这样健忘的话，是吧？这个不对的嘛。但是耶稣说，你心里是个恶念，这个恶念就是你把真实的上帝，你认为他不是上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恶念。当然了，耶稣也明白啊，因为人看不见本质，只看现象吗？从现象上看，耶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拿撒勒人吗？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匠人吗？耶稣并非不明白。因此这个时候耶稣问一个问题，耶稣就说了，他说这个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边这样的议论了，就对他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当然耶稣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议论，因为他们判断事情只是靠自己的眼睛看吗？好了，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我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或者说起来 拿着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哪样容易啊？现在问问大家，哪样容易？啊？哎，你的罪赦了容易吗？因为你的罪赦了，说了这句话，看不见嘛，赦不赦谁知道，是吧？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啊，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在墨尔本的一个教会，有一个自己是很认为说很有医病赶鬼能力的一个牧师啊，来到我们中间，是台湾来的啊，然后呢他就讲道，讲道完了以后医病啊，开医病大会啊。当时我也也很好奇啊，也希望能够是真是这样的，那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啊。然后我就大概坐在这个位置的第二排啊，坐在那里，我很认真地听他讲道。当然我但愿求主赦免我不是那个文士心里边所起的恶念啊。我听他讲到有些东西我是不认同的啊，因为他们是为了灵恩而解释圣经的话来支持他们的灵恩的思想啊，甚至于歪曲解释圣经里边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好了，终于等到讲完道了啊，讲完道以后呢就开始医病了，这时候就呼召啊，下边谁有病的请你上来，这时候大概我估计上去了有七八个人啊。那么这七八个人呢都是哎呀，有的我忘记了他们什么病了，有的是心脏病了，有的是大概是头疼脑热了，有的是什么肩膀痛了，这个那个的啊，上来了。这时候就坐在我前边这个边上，有一个拄着双拐，小儿麻痹症的一个姊妹啊，那时候还在神学院读书啊，就拄着双拐就上来了啊，所以那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看到的，他是有病的，其他的都看不到啊。比方说你血压高。啊，奉耶稣的名，血压降下去。他说：“哇，我的血压降下来了。”谁知道？啊，我头疼啊！奉耶稣的名，不疼了。马上说：“哦，不疼了。”谁知道？但是这个拄着双拐上来的，说：“奉耶稣的名，你马上把放上，走出去。”这个很厉害的，啊。结果他就奉着双拐，嘣嘣嘣几个台阶走上来，因为我坐得很近吗？我就听他讲了一句话，他走得很近，跟他说：“姊妹，你这个可是不大好治啊。”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我说：“如果出于圣灵的能力，还有不好治的吗？是吧？”所以有一些时候啊，神做工，请问今天有没有神迹发生？当然有神迹发生，有神存在就可能有神迹发生。但是今天神不会轻易的来行这样的神迹，因为神愿意用他的生命之道来吸引人，因为他来是要救人不死，赦免人的过犯，把永生赐给人，那些东西在神迹里边是表现不出来的。所以如果神迹太普遍了，要吸引人的话，人被吸引，吸引的内容就不对了，是吧？就成了想，哎呀，信耶稣一祷告发财了，那吸引你的还是财嘛，对不对？啊，所以你有病一祷告你就病好了，吸引你的还是你的健康嘛，对不对？你不会把那个焦点放在罪得赦免、求永生的这个问题上，你不会把焦点放在你爱他、你敬畏他这个焦点上去啊，对吧？可是当时为什么耶稣的时候要行神迹啊？因为耶稣的时候他要应验旧约的预言。耶稣要行神迹，因为他要显出他是神，他要行神迹。使徒们行神迹，彼得、约翰行神迹，保罗行神迹，因为他们要写圣经啊。所以神给他们那个绝对的权威，他们行神迹和今天行神迹不一样的。你看现在这个灵恩派里边所行的神迹，有没有神迹？有，我们中间我相信也有的，但是那个神迹和当时的神迹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今天我们行神迹，你比方说谁有病了，我们为他祷告，他就渐渐的好了。但是使徒和耶稣行神迹是立刻好，而且永不再犯。那么这个就是不同了，因为我们的使命不同，时代不同，所以行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说 OK， 你头疼脑热，你的病得医治了，这个很容易说啊，因为谁也看不见。但是那个摊子上来了，说两拐放下走出去， 他马上腿不瘸了，走出去，这个是很厉害的，对吧？这个神迹是让人说不出话来。这样的神迹，只有神同在的时候才能够做到。所以，当耶稣说这两件事情哪样容易啊？其实两样事情是都不容易的，这两样事情都要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做到的，对不对？啊？可是呢，从人的眼光上来看，是说你的罪赦免了容易吗？是吧？因为这个看不见嘛。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那些人说你说健忘的话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法证明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挑战一个问题，耶稣说，我问你，这两样是哪样容易啊？其实这两样是哪样都不容易，但是耶稣说，我要叫你看见，立刻叫你起来行走，让你知道说这个话的是上帝。因此耶稣就说，把那个人叫对那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然后呢，那个人就立刻起来，当着大家的面拿着褥子出去了。然后众人就惊奇，归荣耀于神，说今天我们看见非常的事了，或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么这个事情呢，圣经记录在这儿就结束了。圣经的记录常常是这样的简单啊，最后那些人信了还是没信，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只是 amazed， 然后他到最后产生什么反应呢？最后我们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哦，相信的人还是仍然是很少数，虽然他们看见了这个神迹。其实上帝行这些神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医治这个人的病，因为如果医治了这个人的肉体，将来有一天他还要死，对不对？只有他的罪得了赦免，认识这一位拯救人类的耶稣基督，才是永生啊。所以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为更正人的信仰。你来到我的面前，你有需要吗？有的。你知道你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吗？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知道我们的罪要被赦免，在亚当里边死去的因罪而死的生命要重生，然后我们的生命在今天的世界结束的时候要有永远的归属，这个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啊！耶稣在提醒你这件事。其实耶稣医治你，医治一个瘫子，这很简单的事情嘛，耶稣一句话就治好了，走吧。但是如果他没有罪得了赦免，如果永生没有得着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快就要过去的，没有真正永恒价值的东西啊。前些日子有朋友发给我一个微信啊，这个微信里边呢，就是这个题目叫做人生最妙的一句话，好像是这么一个题目，对吧？这最妙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君王啊，他就问这些大臣啊，他说我想找到一个人生最大的智慧啊，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最后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了这句话啊，说给他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啊，然后叫他藏在戒指里边，好像藏哪里啊？看过那篇微信吗？啊，这个微信就是说他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啊，所以你高兴了，哎，你不要太高兴，这个事情会过去的。啊，你心里难过吗？哎，你不要太难过，这事情会过去的。哎，这句话很厉害呀、啊后来我就想，有没有过不去的东西？有没有？有什么东西过不去？啊，审判也会过去的，一审判了，宣判了，过审判就结束了。有一样东西是过不去的，这样东西叫永恒。什么叫永恒？永恒就是过不去的，你永远在那里，它永远过不去。所以永恒就是那句话失效的地方，是吧？你在永恒里灭亡，那你永远过不去了，你完了，是吧？所以圣经之所以严肃，我们传福音之所以严肃，因为它是与永恒有关系的。人的智慧就在于你在有限的里边懂得为无限做好准备，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智慧。耶稣在这里提醒的正是这件事。那么 今天也许弟兄姊妹听了这句话，就会有人就说了，是啊，赦免罪当然很重要了，到底这个耶稣是真的是写在圣经里边吗？是吧？今天如果我们中间也有一个摊子说起来行走，马上起来，我就信了。可惜没有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有。今天的神迹比这个要更加伟大，只是我们常常眼睛迷糊，眼睛看不见。如果大家注意微信，我又提微信啊，微信是咱们今天生活里边几乎离不开的一个东西啊，不知不觉的我们都被它套住了啊。这个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你发现我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哪个主题？哎，就是围绕着以色列。所有我发的东西几乎95%以上都是关于以色列的啊，以色列最近发生什么事了，以色列怎么怎么回事，以色列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发以色列的事啊？因为那就是当今世界无可推诿的最伟大的神迹。如果没有上帝，以色列复国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上帝，历届中东战争打赢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上帝，今天以色列还在那里继续的发展，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当今世界人人都可以看见，如果这里一个摊子站起来行走，顶多我们这帮人看见了。但是耶稣用一个民族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无可推诿的知道那是神的作为。耶稣基督要再来了，圣经里边说了，然后神要在那里兑现。那么这件事情是有眼的都可以看，有耳的都可以听，对不对？叫人无可推诿。当然你不看，那就怨不得别人了，你不想，那就怨不得别人了，对吧？神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里边为我们行了最伟大的神迹，比那个摊子起来行走要更加伟大，人人都可以看见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是为了什么？哎呦，觉得犹太人好聪明哦，哎呦，犹太人这么厉害哦，哦，怎么怎么样哦，犹太人又很糟糕哦，欺负人家巴勒斯坦人哦，怎么怎么回事。我们就被世界的那些舆论在那里搞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以色列复国，神在那里用最伟大的神迹叫世界的人看见一件事，当然神存在，神说话算数，这个都是以色列的信息要带来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带来什么信息啊？就是这位弥赛亚要再来了，这位弥赛亚要来了，对吧？你预备好了没有啊？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因为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不再是软弱，不再是道成肉身，不再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那件事情已经一次永远的做成了。他再来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的？两个身份，第一，也是对我们来说最宝贵的，他是来迎接新娘的新郎的身份来的，他是天上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万王之万主之主。但是他来到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他在宝座上就可以了，他来到世上干什么呢？来迎接他的新娘。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这新娘是谁呢？就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和宝血赎回的教会。这里边就应该包括你，应该包括我。所以那个是欢天喜地最重要的时刻，最美好的时刻，最幸福的时刻，那是我们走向永生的开始。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就是对待那些不信的人，不接受他的人，不理会他的人，或者说嘴头子上说信他，实际上不信他的人，他就是以一个审判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圣经说他身穿白衣，是见了血的白衣，那是将要把那些心里刚硬不肯悔改的人要按照他所行的来审判他，然后他自己的行为要把他定到地狱里面去的。那么这个时代的信息是清晰的，这个时代的见证是伟大的，也是清晰的。今天我们奉命把这个信息报告给大家，借着哪一样容易呢？ 其实今天以色列复国容易吗？天堂说你将来是不信耶稣上天堂，不是，不信耶稣下地狱，信耶稣上天堂啊，说一说容易啊，可是有见证吗？有，神在以色列为我们做最伟大的见证。当然现在我们如果稍微研究这个当今历史的时候，你看凡是真正信耶稣的地方，福音传遍的地方，那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他给我们带来的正面的、先进的、美好的，离他越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就越贫穷、越落后、越混乱。神给我们的见证是明明可见的，但愿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以色列以后好像当年的那些犹太人说 amazed， 哇，犹太人 好伟大，然后就完了。我们要来凭着信心认识他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那一位为了我们的永生，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曾经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是那一位为我们预备好了天家，就快要回来接我们的那一位。弟兄姊妹，认识他，信靠他，在他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圣经上说就是永生。你得到了吗？你认识到你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吗？你不要像当年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只是认识到这个弥赛亚来了就是要叫我们的国家能够兴旺，这个弥赛亚来了就是医治我这个瘫子可以站起来行走。当然这些东西都是 bonus， 神要给我们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但是有样东西是神要给我们，是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永生，永远添加的归属，这个是神要在耶稣里边给我们的。但愿今天我们透过今天这个经文，透过神在这个时代里边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能够明白，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错过了他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聚集，我们奉着你的名来传讲这美好的信息。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得说，这是大好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就是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主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主。打那以后2000年了，你还在等待我们，今天你也把福音传到我们的耳中。今天我们这一班人，我们从世界上走出来，来到你的家，来到你的教会。主啊，你要借着这信息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你要提醒我们我们人生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主啊，你要提醒我们，我们信你是信的怎样的你，我们信你是要解决我们人生怎样的问题。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求你使我们有真正的智慧，求你使我们信心的内容是正确的，好使我们人生在你面前真正成为蒙福的人生。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和智慧，使我们得着这些的时候就永不失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